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听众朋友，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丽文，又是到了学习圣经的时间，欢迎你收听清泉甘露之创世纪。这一集让我们一起来研究挪亚酒醒以后对三个儿子所发出的预言，其中有祝福也有咒诅。让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，创世纪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。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：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。又说：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雅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洪水以后，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让我们先看第25节，我们看到迦南受咒诅。首先我们看见，当挪亚知道了小儿子韩向他所做的事，就咒诅迦南。让我们先解决有关咒诅这个问题吧。在古代，咒诅是不是真的会应验，是会看施咒者的力量有多大。任何人都有能力发出咒诅，但是咒诅只有在神认可之下才会应验。在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里头等等的这些旧约的经卷里，咒诅进入以色列成为誓言的一部分，是作为保护机制。严重犯罪的人被交于咒诅，但是使得咒诅生效的是耶和华。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28章、约书亚记6章26节、撒母耳记上26章19节等等。我们看到任何人一旦触犯圣洁的事物，咒诅就成为在神审判当中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旨意得以成就的一个工具了。这是在神公正的管理之下一种信心的表示，因为神是一切的源头，除非神认可执行，咒诅的话语本身就没有能力。预言所宣告的每一方面都是这样，神会使到咒诅实现，如果那些咒诅是他的旨意的话。那么关于挪亚的名誉和他的家庭的尊严，我们看到圣经经文只是轻描淡写。挪亚宣告了咒诅，我们看到耶和华使他实现了。我们回到第25节，我们不禁要问，迦南是谁呀？为什么迦南要受咒诅呢？做错事的是韩呀。圣经很多次提到韩是迦南的父亲，是不是因为父债子还，所以迦南要承担父亲犯错的后果呢？是这样吗？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。为什么迦南会受咒诅呢？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迦南是韩的儿子。在旧约圣经里，的确我们可以找到一连几代受审判的例子，父亲的罪影响到儿子。比如说出埃及记20章第5节那里说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、4代。我们看到一连几代受审判，这是 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的例子。不过呢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，神是公平的，他不会无缘无故降祸于人。所以儿子代替父亲的罪受罚的时候，一定附带一个条件，就是那个受罚者本身具有应当被罚的罪。受罚者可能他是代替父亲的罪受罚，但是他同时也具有应当被罚的罪，这样呢，他承担了他自己当受的刑罚，也承担了先人所犯的罪而带来的咒诅。这个是我们看见在神的审判当中，神的公平、神的公义的本性所给我们看到的一种的审判的情况。如果受罚者本身没有应当被罚的罪，如果没有这个附带的条件，那么他呢就只是承担先人所犯的错的后果。比如说在约书亚记第九章二十七节，关于约书亚跟基遍人立约的事件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。迦南受咒诅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韩做错了事情。那么第二个原因，也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，那是什么呢？从神的公义，我们知道神不偏待人。透过挪亚宣告迦南的咒诅，其实是因为神已经预先知道，在迦南的性格里头，包含了他父亲韩的邪恶的特性。圣经创世纪两次指明韩是迦南的父亲，这个片语的含义远超过世系的关系。当韩看到他的家庭名誉受损，咒诅的预言自然重重地压在他身上，不过咒诅的效果却延伸到他久远的后代的子孙。日后迦南人败坏的生活，神预先看见了，因着迦南人他自身的败坏，因着韩的错误，挪亚对迦南，就是韩的后裔，就发出咒诅。迦南人罪恶达到恶贯满盈的时候，神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灭绝所有的迦南人。我们从历史的发展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挪亚所发的咒诅啊，这个对迦南的预言不是应验在个人的身上，不是应验在韩的儿子迦南这一个人的身上，而是在全体迦南人的身上。迦南、闪、雅弗这些的名字在挪亚的预言当中都不是指向三个儿子，而是代表他们的后裔族群。虽然迦南所遭受的咒诅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发生了韩犯错的事，但是更是关乎将来民族的命运、历史的发展。那么所以这个对于迦南所发出的咒诅是一个对于将来民族命运、历史的发展所做的预告。在希伯来人的心中，迦南人是韩的具体化身。迦南人种种的异教风俗可以用韩的态度来象征。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到六节谈到有关迦南人的邪恶的时候，所用的言语就提醒他们韩的失败。在利未记十八章七到二十三节描述了一连串迦南人的恶习，用很委婉的说法来表达他们的恶行。经文当中露下体这个字眼出现了二十四次。迦南人因为这些罪而败坏，招致神将之除灭。在利未记里面经常提到赤身和露下体，显示迦南人在性行为上是非常堕落的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迦南的父亲韩的行为。但是迦南人的罪恶远超过他们的祖先韩。迦南人不是单单因为韩的行为受到咒诅，他们被咒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正如韩一样。神以预言显示并且宣告 在迦南人身上，道德放纵将发展到极点。
古老的故事，真实的历史，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，《创世纪》，追源溯本，借古喻今。
迦南受到什么咒诅呢？在第25节说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。在英文 NIV 就翻译成 The lowest of slaves 就是最低级的奴仆。因为这个咒诅，迦南人最终就被灭绝了。迦南人他是属于高加索人，跟今天的黑种人是不一样的。有人误以为黑人是理当受咒诅的，所以就奴役他们。黑人因此一度沦为奴隶。今天奴隶制度虽然已经废除，但是黑人在某种程度上呢，依然受到这个歧视。黑种人的确是韩的后裔，但是我们要注意，韩的后裔当中受咒诅的只有迦南民族，而不包括其他的黑种人。在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记载，韩除了迦南之外还有三个儿子，就是弗、古实、麦西。韩的后裔后来迁到非洲去，就弗、古实、麦西的后裔都迁到非洲去。非洲人虽然皮肤黝黑，但是不是受咒诅的结果，因为只有迦南被咒诅。同时迦南也根本没有到非洲去。那么到非洲去的是弗、古实、麦西，他们没有被咒诅。因此迦南跟今天的黑种人我们必须分开来看。黑种人不是神所咒诅的人种。我们继续看第26节，挪亚祝福闪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指向神的救赎计划。神在为人类预备救恩的过程当中，不断地从众人当中拣选一个人，再拣选一个人。一开始，神从该隐和赛特之间拣选了赛特，再从赛特的后裔拣选了挪亚，再从挪亚的三个儿子当中按他的主权拣选了闪。以后我们继续可以看见神从闪的后裔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再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之间拣选了以撒，接着就是从以扫和雅各之间拣选了雅各，再从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拣选了犹大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。我们看见神按他的主权拣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民族，特别祝福他所拣选的，比其他人更多，疼爱他更多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作为不是神偏袒任何人。神对闪的宠爱是为了叫全人类分享救恩。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，神在基督里没有偏爱某个种族，并且神把一切相信的人都算为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在加拉太书3:29说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是的，我们凡是属于基督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都是照着应许要承受天上产业的人。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，挪亚祝福闪，但是他称颂的是耶和华，而不是称颂闪。因为呢，闪能够蒙福，全因为耶和华。 所以挪亚称颂耶和华。还有更令人兴奋的事情，就是在这段经文里边，26节说到耶和华被称为闪的神啊，神的名字跟闪的名字呢交织在一起，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哦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的名字和神的名字连在一起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比如说我是利文，那么神被称为利文的神，利文的神如此这般，利文的神如此安排等等，这意味着利文有极大的后盾，极大的福气，极大的保障，因为天地的主成为利文的神啊。如今挪亚说耶和华闪的神，闪蒙了何等大的福气啊。今天耶和华也乐意成为你的神，我的神，你我都可以跟闪一样承受无比的福气。闪跟随耶和华，迦南受咒诅，因此迦南会做闪的奴仆。这预言性的祝福成就在闪的后裔和亚伯拉罕身上，他被拣选做神的选民，以色列的祖先，肉身的基督从这个族群当中而出。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指的就是日后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而言了。我们看第27节，27节，挪亚为另一个儿子雅弗来祝福了，说雅弗会住在闪的帐篷里。简单而言，雅弗的后裔会分享闪的福分，雅弗族和闪族将会和平相处，同时雅弗扩张，指的是雅弗的后裔要得到很多的地土，他会占据世界上很多的地区。雅弗的后裔就是白种人，他们差不多得了所有的地方，除了属于闪族的中东地区和属于韩族的非洲地区以外，几乎都是雅弗的范围。但是在属灵方面，雅弗这个白种人要依靠神透过闪族，就是黄种人所成就的救恩。所以这里说雅弗要扩张，但是雅弗是住在闪的帐篷里的意思。至于黑种人，也就是韩的后裔，除了迦南受咒诅以外，黑种人也需要仰望从闪而出的救恩了。最后我们来看28、29节，这里交代了挪亚的结局。挪亚与列祖一样生活了一辈子就死了，无法逃脱罪进入世界以后所带来的死亡，即使活到950岁。关于挪亚给三个儿子的祝福和咒诅，是一个影响广泛的预言，涉及千年之后的民族迁移以及个别战争与征服。我们继续研究创世纪的时候，就会对圣经其他的经卷的主题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了。好，我们时间的关系暂时研究到这儿，请锁定这个网站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收听更重要更精彩的信息。我是丽文，再会。
开始报数
，BHUEK 2004@yahoo.com，
你们这报的是什么数啊？
报告队长，这是联络活水之声的电邮地址，不得不报。
哦，这太重要了，再报一次
，BHUEK 2004@yahoo.com。